突发，胡塞武装开战，伊朗新领袖发声真相。霍尔木兹海峡石油战燃烧，川普多招反击，两会沉闷散场，习近平带头全员进入垃圾时间。致命一击中共核弹库，美国惊爆佢嘅最神秘命门。大家好，欢迎收听同收睇每日要闻。先嚟报一个突发消息，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第五舰队礼拜四表示，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造成两名水兵受伤，但呢只航母仍然完全可以操作。起火点系位于舰上边嘅主要洗衣房，火灾原因同战斗无关，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另外，两名水兵目前正喺处接受非致命伤嘅治疗，情况稳定。如有更多信息，将会及时公布。佢哋仲表示，福特号航母打击群目前正喺红海执行任务，用嚟支援史诗狂怒行动。战争蔓延到红海，也门胡塞武装加入战斗。12号，佢哋喺红海袭击咗一只属于美国嘅邮轮希俄斯红狮号。川普总统礼拜四上昼发帖文表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遥遥领先，所以油价上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赚很多钱。但是身为总统，对我来说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情是阻止邪恶的伊朗帝国拥有核武器，从而避免它摧毁中东甚至整个世界。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以色列国防军礼拜四表示，已经开始对伊朗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随后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作为过去几日在德哈兰完成的一系列打击行动的一部分，以色列空军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精确情报，袭击了伊朗的另一个核计划基地塔勒金基地，被这个政权用来提升发展核武器的关键能力。以色列国防军仲宣布击毙了伊朗革命卫队在贝鲁特真主党境内的导弹部队的作战指挥官，个名叫做阿布达尔穆罕默迪，他是真主党和伊朗政权之间的核心协调人物，并且在北方之战行动后，在真主党导弹计划的重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有消息指出，伊朗情报部副部长、该政权情报网高级人物阿克巴尔加法里已经被铲除，人们普遍认为他是10月7号犹太人大屠杀的策划者之一。根据伊朗法伊斯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指挥官萨达尔伊斯梅尔德金和他老婆还有两个仔在伊朗中部阿拉克遇袭身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公布更多的打击伊朗军事设施的影片，最新的影片显示在山区的发射装置亦都被精准摧毁。美国中央司令部在贴文中写道，我们正精准而且致命地消除伊朗威胁美国军队和区域伙伴的能力。司令部表示，在美国多次空袭之后，伊朗政权空中能力正逐日丧失。据 S 平台账号的介绍，美军公布的影片中所显示的伊朗空军力量包括 C-130 大力士军用运输机、E-276 军用运输机、P-3 猎户座海上巡逻侦察反舰飞机。美军疑似是再度动用 GBU-57 巨型钻地弹来到轰炸伊朗地下核设施。最新卫星相片披露，一处长期被认为和伊朗核计划相关的设施塔纳坎2号已经被打击。虽然该处在战前进行过加固防御，但已经出现三个非常巨大而且精准的撞击点。伊朗议长卡里巴夫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对伊朗岛屿领土的任何侵略都将迫使伊朗放弃所有克制，令波斯湾流淌侵略者的鲜血，美国士兵的鲜血将由川普承担责任。伊朗继续向邻国开火，巴林、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卡塔尔都报告说，礼拜四受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称 伊朗的侵略目标是国际机场附近的燃料罐。杜拜连续被无人机攻击，其豪华滨水住宅开发区杜拜云溪港一栋住宅大楼被夹硬炸出了一个大窿，相关画面在网上传到飞起。中东冲突扩大，黎巴嫩真主党礼拜三晚间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向以色列北部发射超过100枚火箭弹，以军随即展开猛烈回击，锁定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展开毁灭性轰炸。据传真主党精锐部队拉德曼总部亦都被击毁。意大利国防部证实，伊拉克库德区大城艾比尔的意大利军事基地被导弹袭击，不过所有人安然无恙。这个是伊朗开战以来意大利军事设施首度受到攻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医疗设备公司史塞克受到重大网络攻击，导致员工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突然被停用。黑客声称这次攻击是为了伊朗进行报复。报道指出，若果伊朗对一家美国大型企业发动网络攻击，将意味着美伊冲突出现新的升级。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2号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首次声明，称将继续采取包括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手段，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开辟新的战线。值得关注的是，这段声明并非是他本人亲自出镜，而是有人代他宣读。据英国太阳报的报道，一位位于伊朗首都德克兰的消息人士今日冒险传出关于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惊人资讯。消息说，他目前正在这个市历史中心地带的西纳大学医院接受重症监护，该院的部分区域已经被封锁，并有大量维安人员严密把守。医疗团队告诉他，穆杰塔巴目前伤势非常严重，正由伊朗卫生部长亲自照护。报道提到，他的一只脚或者是两只脚已经被截肢，他的肝脏或者胃部也都发生破裂，现在正处在昏迷当中。再来看看中共这边，3月1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居然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攻击，并且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恢复外交谈判。外界还发现，这次哈梅内伊的第二个仔穆杰塔巴被任命为最高领袖，但同普京在第二日快速发贺电不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到现在都还未祝贺哈梅内伊的第二个仔当选。在美国总统即将访华之前，习近平，各位观众朋友，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不过由于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淤塞遮住了。当身体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机器就会失灵。咁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很难降下来，还成日好累，没来精神，咁其实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失了。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在于激活这份原生的疗愈能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清走多余废物，令到身体的小宇宙重新恢复顺畅，再搭配补气18味，就好像为这套修复功能注入持久的动力，经络一通，气就足够，身体就懂得重启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就更容易回复平衡了。这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是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强压指标，对肝肾没负担，用落就更加安心。请你记住，血气流得顺畅，自我疗愈功能才醒得回。想好好爱惜自己身体的小宇宙，就由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啦。现在买补气18味三樽组合装还有优惠的，立即登入健康520购买啦。又有货轮在波斯湾遇袭，12号早晨，一只在阿联酋海岸附近的货柜船被不明飞行物袭击，导致只船起火。所幸是所有船员无事，这个是两日内第六只在波斯湾遇袭的商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12号一只悬挂马绍尔群岛旗美国所有的邮轮在波斯湾北部被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另外有两只邮轮11号 在伊拉克附近的海域遇袭，造成一名船员丧生，38人获救。当局透露其中一只船是悬挂着马耳他国旗。据传这只邮轮同美国签有合约。伊拉克没多久宣布暂停石油码头作业。在伊朗大打石油战的同时，美国也都正在说多管齐下，致力稳定油价。川普总统的顾问12号警告说，如果伊朗政权成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将油价推高到川普无法容忍的地步，这样伊朗战争可能会持续更久。这位官员讲给 Axios 媒体听，伊朗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胡作非为只是会令到川普总统更加坚定立场。至于汽油价格上升，这位顾问补充说，川普对价格上升一点都不感到惊讶，他完全意料到这一点。礼拜三，川普协调了史上规模最大的紧急石油储备，全球将释放出4亿桶战备储油，试图平抑油价。光是美国就释出了 1.72 亿桶。美国能源部长12号讲给霍士新闻听，战略石油储备将在下个礼拜动用，以缓解汽油价格压力。能源部长在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军可能会在3月底为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护航。同时，美国亦采取行动，试图令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运作。川普总统11号表示，美军已经击沉了58只伊朗海军军舰和31只布雷船。为了稳定石油价格，川普政府多管齐下，还准备恢复南加州海岸原油生产。川普表态说，油价已经开始回落，而且还会继续下降，但在任务完成之前，我们不会离开，而且会很快完成。目前全球最大的上市财产和意外伤害保险公司安达保险宣布加入，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再保险担保计划，用来帮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这个是由川普政府新推出的200亿海上再保险计划，预计未来几日内其他参与公司的名单还会再公布。中共长达几日的政治骚，两会3月12号落幕。专家指整个两会沉闷乏味，这个同高层内斗激烈有关，将有合案余震未散，政治高压下官场万马齐暗，加上经济工作压力加大，中共政府已经开始摆烂。中共人大闭幕会宣布通过一系列议案，在通过中共总理李强3月5号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罕见地出现一票反对，两票弃权。两会一直是被认为只是一个走过场，人大和政协被称为橡皮图章、举手机器。中共政府日前下调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 4.5% 到 5% 之间，创下了近30年来最低纪录。对此，台湾经济专家王国臣表示，习近平当局带头躺平，正式放弃经济刺激，全员已经进入垃圾时间。王国臣直指，习近平不是很在乎经济增长，北京当局逃避当下的经济困境继续画大饼，现时问题已经不处理了。王国臣嘲讽中共说，印钞印到升值，再创中国经济奇迹。外界留意到，中共很多该解决的问题一直都未解决，比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稳楼市的排序从去年的第六位降到今年第10位，表述亦都调整为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中国问题专家王克认为，这个是变相承认过去政策的失败，却不敢明讲。中共对房地产本身已经不抱希望，放弃了，形同摆烂，即是盘撇咁嚟啦。还有学者指出，今年中共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稳字出现了30多次，凸显中共的不安全感。另外，这次两会养老亦是一个热词。王克表示，中国经济现在有三个突出的问题，除了房地产直接崩跌，还有老百姓没有消费能力，或者不愿意消费，消费意愿低迷，再一个就是老龄化加速得很犀利。中共提出的应对措施 大多数是难以发挥实际作用。王克指出，这个是因为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共体制本身。这个体制对广大老百姓进行系统性剥夺，使社会大部分人贫穷。近日，美国空军大学下属研究机构公布了关于中共的最神秘核弹报告，详细揭开了一个很少有人注意到的系统。一颗核弹头从仓库到导弹要经历一整条秘密物流链。报告指出，核弹头平时根本不在导弹上边，而会集中存放在一个核心仓库，位置在陕西秦岭深山。报告称这个地方叫做红村核弹头库。整个物流链大致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中央核弹库，弹头集中存放、检测、维护，同时还有多层安全，配有防空部队、电子对抗、武装警卫和专门技术人员。第二步是运输，包括铁路、公路、空运，由专门单位负责护送。第三步是核弹头运到火箭军各个基地，然后再继续下发到导弹类、导弹型，直到最后阶段才会装配到导弹上。为什么这么繁琐呢？是因为中共一直担心三件事：内部政变、意外发射、核武器失控。所以他们长期坚持一个原则，弹头和导弹分开管理。报告指出，中共甚至连核弹头这个词都很少公开讲，文件通常用一些很奇怪的代号，比如特装、国宝。研究人员还发现一个问题，过去两年中共突然开始大规模删除公开资料，很多涉及火箭军的信息都被清理。研究人员将这份报告取名为刀锋上的舞者，因为整个复杂系统必须在安全、保密、可用三者之间保持危险的平衡。网友点评说，这条链条就是共匪核力量真正的命门，出其不意地有效打击中共中央核弹库，就成了一个最好的手段。时评人张天亮讽刺说，中共最怕的就是导弹和核弹头绑在一起，某个人一拍个脑瓜，将个导弹射到中南海。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和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